感谢主哈，那我们今天又大家一起聚集在神的面前，我们来领受神的话语，我们一起来学习神他告诉我们的福音真理。那我请大家跟我一起呢，把我们 PPT 上这节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诗篇的119篇105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
是的，我们这些人是特别有福的，因为我们有神的话语做我们脚前的灯，做我们路上的光。你如果用物理的光去照的话，能看见的是很有限的。然后你如果是用人的思想的光去照呢，也看到的是很有限的。但是上帝永恒的真理的光照亮我们的时候，我们就会大不相同。所以我们感谢主，而且特别是主耶稣基督跟我们讲的话就越发的重要。我们越认识耶稣，我们就越有力量。那么我们今天呢，要跟大家去分享一个重要的这个真理，就是基督和律法之间的关系，就是基督与律法，也是我们福音杂谈的第17讲。我们要求主来带领我们。那在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们一起来做一个讲道开始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向你感恩，我们向你赞美。主，我们感谢你，你是爱我们的主，你是眷顾我们的主，你是施恩引导我们的主。我们这些人承认自己都是软弱，都是愚拙的，但是你应许说你的话要做我们脚前的灯，做我们路上的光，要照亮我们的人生，使我们大不相同。我们特别把我们今天要分享的福音书里面主耶稣你亲口向我们说的话，我们恭敬交在你的手里。求主你亲自祝福你自己的话语，求主你亲自引导你的百姓，让我们越明白你的真理，我们就越得自由。我们越明白你的真理，我们心里就越有力量，因为你的话语不是仅仅空空的话语，你的话每一句都带着能力。你当初是用你的话语创天造地，所以我们领受你话语的时候，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活都会大大改变。愿你丰盛的恩典在我们当中大大彰显。感谢赞美你，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
阿门。
好，我们感谢主。那我们今天呢，就是我们要去查考的，就是我们说基督与律法。那我们要查考的经文呢，是在马太福音第5章哈17到20节哈，这4节的经文。我请大家跟我一起，我们齐读，把这4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齐读一下。马太福音5章17到20节，我们一起来齐读。
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我实实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所以无论何人废掉这诫命中最小的一条，又教训人这样做，他在天国要称为最小的。但无论何人遵行这诫命，又教训人遵行，他在天国要称为大的。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
好，我们感谢主哈。那我们看到这段的经文呢，就是我们称为主耶稣的登山宝训里面的一段话。那前面呢，主耶稣登山宝训，他一上来先讲了什么呢？天国八福，对吧？他一上来就说，哎，虚心的人有福啦，饥渴慕义的人有福啦，使人和睦的人有福啦，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啦。然后讲凡是到耶稣面前的人都是有福的。然后讲完我们有福之后，他又讲我们的身份。他说，你们是世上的光，你们是世上的盐，因为你们到基督面前来领受了基督的祝福，你整个身份就不一样。然后讲完这些以后，讲了我们是世上的光和盐以后，就讲到这一段，他就讲到律法和基督之间的关系，就是我们一定要面临这个问题的，就是我们是信耶稣的人，那我们怎么看待基督和律法之间的关系？这个是很重要的。这个真理认识不清楚，就导致很多基督徒被捆绑，那包括对救恩论的认识，对基督的认识都受亏损。但我们这个真理认识的越清楚，我们就越不相同。所以我们今天就特别要跟大家去分享这一段的经文的时候，我们要去看一看，就是从主耶稣去论述这段经文的时候，他告诉我们主基督和上帝的律法之间有什么重大的关系，我们该怎么样去正确认识神的律法。第二个就是我们要看一看，我们是信耶稣基督的福音，我们是要传扬耶稣基督福音的，那么基督的福音和上帝的律法之间两者又有什么关系。然后我们刚才读的经文最后一节讲的说，你们的义要胜过谁啊？ 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那我们怎么样才能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过义人的得胜生活？这个我们要求主来带领我们，引导我们。其实这段的经文它里面的意涵是很多很深的，不是我们一次讲到就能够把它所有的深意都讲清楚。讲了2000多年了，大家还不断地发现这段经文给我们很多的启迪。那我们今天就分三个角度来跟大家去分享。第一个，我们先来看看基督和律法，就是主耶稣基督和律法之间有什么重大的关系，我们怎样才能正确地认识上帝的律法，这方面我们要好好的去看一下。因为你越明白基督和律法之间的关系，你就会整个人的生命，你整个人的信仰就会大不相同。今天很多的基督徒其实我们说很容易落在律法的捆绑之下，就是没搞清楚基督和律法之间的关系。所以我请大家跟我一起再把这两节经文我们再来读一下，马太福音5:17-18两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
你注意，主耶稣讲这两句话的时候，其实里面有很重要的意涵。什么意涵呢？就是按照犹太人的观念，律法是我跟律法的关系，是我这个人怎么遵行律法。但耶稣一讲这个话说，你们先不要注意，你们先不要以为你们看律法要这样看，你们要先看我跟律法是什么关系。所以主耶稣说，我来不是来废掉律法的，我来不是要废掉律法的，我来是干什么？我是来成全律法的。然后天地都要废去，律法的一点一画都不能废去。所以耶稣讲这个话的时候其实是很震撼人的，因为按照犹太人的观念，他们就说啊，我们该怎么遵行上帝的律法呀，怎么不去犯奸淫，怎么不去撒谎，怎么可以做得更好。他们的焦点都在于我该怎么做，我该怎么做。但耶稣一上来就说，你们来看我跟律法的关系。所以我们讲到主耶稣基督跟律法的关系，我们结合整本圣经去看。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主耶稣是不是仅仅是一个人呢？
不是，
他还是什么？他还是神，他是三位一体上帝的第二个位格，是什么呀？圣子上帝。所以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以色列人他们领受的这个摩西律法，这个十诫，是他们自己总结出来的，还是上帝给的？上帝给的。那么耶稣是不是上帝？
是。
所以你要注意耶稣跟律法的第一个关系，耶稣是律法的赐予者。所以你不要以为说，哎呀，律法是，所以以色列人一直认为说律法是摩西给我们的，律法是摩西给我们的。耶稣说不是，其实律法是从上帝那里来的。所以他很强调说，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画都不能废去，因为这是从天上来的。弟兄姊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你要知道一件事情，以色列人领受的律法，耶稣基督跟这个律法的关系是什么？耶稣基督是律法的设计者，是律法的颁布者。那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摩西是领受律法的，然后法利赛人他们是误解律法的，以色列人是钻研律法的。那么对律法的理解和认识这方面来讲的话，设计律法颁布律法的人才是权威，还是其他人是权威？肯定是设计和颁布的才是权威。阿们吧。所以你要明白主耶稣为什么登山宝训要讲律法的这些，就是要扭转我们对律法的误解。他有没有这个资格？弟兄姊妹，法利赛人认为耶稣有资格没有？法利赛人认为耶稣没资格。所以你们都没加入我们法利赛人的神学院去学习，你就敢跟我们讲律法？耶稣才不在乎这个。为什么？因为他是神。阿们吧。这个律法是他设计，是他颁布的。你明白这点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再去看你就不一样了。我再讲，弟兄姊妹，其实我们人对上帝律法的理解，有没有可能我们对上帝律法完全正确呢？不可能。为什么不可能？人有限，还有呢？人堕落了。阿们吧。我们从什么时候开始堕落了？始祖亚当夏娃就开始堕落了。然后人堕落以后对律法怎么样子，有很多的误解。所以我在这里放了一张图片，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小时候，我不知道大家可能都去过，就是那个哈哈镜，对吧？你看那个哈哈镜，你去照哈哈镜的时候，有没有可能把一个人正确的反应过来？不可能。我这个人是不是变得忽高忽低，忽胖忽瘦？没有，我这个人是正常的。阿们吧。一样道理，我跟你讲，人的理性就是哈哈镜，人的理性就是哈哈镜。上帝的律法是不是圣洁公义良善的？是的。但是人对上帝的律法的理解呢，是扭曲的。阿们吧。你看到这里，比如说我们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我们之前跟大家讲过安息日， 然后主耶稣讲安息日和法利赛人讲安息日和我们天然理解的安息日就是不一样。我们人的观念是人是为安息日设立的，主耶稣怎么讲？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你看那个扭曲厉害不厉害啊？非常厉害。所以你要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有些人说主耶稣登山宝训的时候是来颁布新律法，我说错了，耶稣基督讲得很清楚，这个律法一点一话都不能废掉，所以他来不是颁布新律法，他是来干什么？来把我们对律法的误解扭曲给他颁正了，告诉我们说律法不是你们那样理解。所以我们刚才读的这段经文读到二十节二十一节，主耶稣就开始讲了，说你们以为什么是杀人？你们以为真的把人杀了才叫杀人吗？他说心里恨人就是杀人了，对吧？哦，法利赛人是这样理解的吗？不是。我们是不是这样理解？不是。我们误解上帝的律法。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唯有主耶稣基督能纠正我们的错误。所以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假设我站在这里有两个哈哈镜是不同的，所以这两个哈哈镜在镜子里面照的我一样不一样？
不一样。
那这两个哈哈镜能不能互相纠正错误？
不能。
不能，因为你两个都是扭曲的，阿们吧。所以你找法利赛人来纠正你的对律法的误解不行的。你说我不是法利赛人，我来讲你也讲不清楚。只有谁能讲清楚啊？耶稣基督。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弟兄姊妹，你再去看，你再去思想，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主耶稣基督他是律法的设计师，是律法的颁布者。所以我们要不要敬畏上帝的律法？我们要敬畏上帝律法，你知道该怎么做吗？你要相信耶稣，阿们吧。我说上帝的律法非常好，但是我固执于我对律法的理解。这个时候我对上帝律法敬畏不敬畏？不敬畏。那耶稣说的律法应该是这样子的，我就信耶稣所讲的，这才叫尊荣律法，这才叫信靠上帝，阿们吧。就像一样道理，我再举个例子，比如说假设今天来到我们当中有一个什么火箭专家，我们对火箭都不了解，然后他说哎呀，火箭要怎么怎么样就能飞到天上去，然后我们有一个敬畏之心的时候，就会说哇，这个人是专家，他说的我要干什么？我要听，我要相信。但是我说嗯，你讲的我听不懂，我就相信我自己的理解。这是敬畏的态度还是傲慢的态度？所以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法利赛人对上帝的律法是敬畏的态度还是傲慢的态度？傲慢。律法主义者对上帝的律法是敬畏的态度还是傲慢的态度？非常傲慢。他们固执于自己对律法的讲解，绝不改变。我们今天有没有这样的基督徒？有。你就会看到有些基督徒，我们讲信耶稣得永生，他说不行不行，必须要遵行律法，必须要怎么样，还喜欢引用这段经文，是吧？说哎呀，律法的一点一话都不能废掉。我说对呀，你仔细听听耶稣怎么讲。耶稣的意思难道让我们靠律法得救吗？我们后面还会讲，耶稣没有任何这样的意思，整本圣经没有任何这样的意思，阿们吧。你要真的看清楚这些。所以我们信靠基督，我们尊荣基督，我们就是敬畏上帝的律法。因为我承认我对律法有很多的误解，只有耶稣的讲解是最正确的。所以我在耶稣面前的谦卑，我对耶稣的信靠，我对耶稣的尊荣，就是对上帝律法的尊荣了。我轻看基督，不单是轻看了基督，我还轻看了律法，阿们吧。所以法利赛人是轻看律法的，我们才是尊重律法的，阿们吧。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第二个，我们再来看，你再去思想一个问题，从亚当犯罪堕落以后，这个世界上面全人类一直到主耶稣基督再来之前，对上帝的律法有谁完全遵行了？
没有。
有一个人，耶稣基督，阿
们
吧。除了基督以外，再也没有一个人是完全遵行律法的，阿们吧。弟兄姊妹，你一定要想，摩西是不是完全遵行了律法？不是。摩西之前杀过人的，对不对？摩西到后来那个上帝跟他说你吩咐磐石就行了，他一生气击打磐石，对吧？摩西也会说急躁的话的。大卫是不是上帝的律法的完全遵行者？不是。大卫犯过奸淫，杀过人，对吧？保罗是不是？不是。保罗残害过教会。所以你再去看，从亚当犯罪堕落以后，上帝的律法唯一的遵行者就是耶稣。那我们讲这个什么意思？弟兄姊妹，你要真的去明白，所有亚当的后裔都是律法的干犯者，同意不同意？所以我们就有一个名字叫罪人罪犯。在上帝的律法面前，我们都是罪人，同意吧？ 所以这是我们要知道。当然我们不主张说你见到谁就说你是个罪人，别人就误解你了，但你心里从真理上你要了解，你要知道从亚当堕落以后，所有亚当的后裔都是罪人，都是罪犯，都是干犯律法的。那么耶稣基督，我们说他跟律法的关系是什么？他是律法的安息。律法看见耶稣就高兴了，律法看见亚当的后裔就不高兴。为什么？因为我们总是干犯律法。律法说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贪心，然后越说不可我们越想做，是吧？而且按照圣经里面讲，我们干犯了律法的一条就是干犯了众条，同意不同意？弟兄姊妹，我就举个例子让大家明白。比如说有一个杀人犯杀了人，然后法官说你杀了人了，你就是罪犯了。他说抗议抗议，我只是杀了人呢，我没有强奸呢，行不行？不行。所以律法你犯了一条就是罪犯。你这样去看的时候，我们人经常骗自己，我们说哎呀，那个罪我没犯过，虽然我犯过这个，但那个我没犯过，所以我是个好人。不是，犯了一条就是什么？
就是罪犯喽，
对吧？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说律法的安息只在一个地方，哪里啊？耶稣。所以你看我们主耶稣说，我来了不是要废掉律法，是来干什么？
成
全。律法看见耶稣就高兴了，就安息了。为什么？因为主耶稣的一生完全遵行律法，没有干犯任何一条。阿们吧。而且耶稣，我们放的这张图片，主耶稣钉十字架替谁钉的呀？替我们钉的。律法应该发在我们身上的咒诅、愤怒、刑罚落在谁身上了？落在耶稣身上了。而且耶稣又从死里复活了，所以律法看到了一个完全遵行的人，纯全无瑕疵的人。这个人叫什么名字啊？叫耶稣。然后这个人还替我们这些罪人担当了律法要给我们一切的咒诅，所以律法看见基督他就完全安息了。耶稣基督满足了律法一切的要求。法利赛人能不能满足律法一切的要求？如果有一个人教你说这样子，弟兄啊姊妹啊，你信了耶稣得了永生还不够，你信耶稣以后我再教你怎么把律法守全了，然后让律法高兴，请问这个人是真的帮你的还是害你的？这是害你的，这是愚昧人。你要知道你干犯了一条就是犯了众条了。你一个强奸犯来教我这个杀人犯怎么过一个幸福生活，有意义没有啊？没意义的嘛。阿们吧。所以你人与人之间还教个啥呀？你就尊荣基督，信靠基督就好了，同意吧弟兄姊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再讲弟兄姊妹，你要去思想，律法看见基督就安息了。上帝的律法对我们，如果没信耶稣，因为我们是律法的干犯者，所以律法看见我们就发怒的，就要审判我们的。但律法什么时候对我们开始悦纳呢？我请大家跟我一起读一节的经文，罗马书十章四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使凡信他的都得着义。你注意这里面讲说律法的总结是谁？基督。然后是什么？使凡信谁啊？信基督的都得着什么？都得着义。上帝的律法对罪犯肯定要发怒的，但对罪人、对义人，律法要不要发怒？不用。谁是义人？弟兄姊妹，基督是义人。还有呢？凡信他的就得着义了。所以弟兄姊妹，你要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怎么能让上帝的律法看见我就高兴？靠你的行为还是靠信心？靠信心。你说我信耶稣了，律法说对，我看见你就开心了，因为你因为信耶稣，你身上披戴了什么？披戴了基督的义。基督的义完美不完美？完美。所以律法一看，哇，这么完美的义人我很喜欢。所以弟兄姊妹跟你自己讲，我是完美的义人。
我是完美的义人。
为什么你是完美的义人？因为我信了耶稣。阿们吧。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基督徒看见律法还不要害怕，我不需要了。为什么？因为我做得好啊，因为原来犯的罪我现在不犯了。不是因为什么？因为我因信基督披戴了基督，得着了基督的义。阿们吧。所以这是你要看到我们讲的第二点，基督是律法的唯一的遵行者，而且是律法唯一的成全者。律法一切的要求在哪里满足了？在基督里满足了。所以主耶稣才敢讲。你注意，摩西没讲过这样的话，保罗也没讲过这样的话。摩西可没有说看十诫在这里我来给你们成全了，有没有这样讲了？ 没敢讲。摩西拿着十诫的法板从山上下来的时候发生什么事情？哇，以色列人在拜金牛犊，摩西第一次上帝刻的两块法板，他下来的时候摩西气得怎么样子啊？把两块法板都摔碎了。律法看见罪人就生气，所以律法怎么会喜欢我？因为我信了耶稣了，阿们吧。因为律法的总结就是谁啊？就是基督。为什么讲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就是成全律法的就是基督。所以法利赛人为什么有问题？因为他们在基督之外想靠自己的能力成全律法，可能不可能？不可能，永永远远只有基督能成全律法。你要看见，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第三个我们再跟大家去讲，我盼望大家还要看到主耶稣基督在这讲说，莫想我来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的时候，他讲我能成全律法的时候，其实还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耶稣跟律法之间的关系是律法高过基督还是基督高过律法？基督高过律法。所以你一定要记得一件事情，基督是超越律法的，颁布律法的肯定比律法高才行啊，他如果比律法都不高的话，他没资格颁布律法了，阿们吧。所以基督一定是比律法本身更超越。所以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假设一个基督徒很喜欢讲律法，另外一个基督徒就是靠耶稣，哪个更高，哪个更超越？肯定是靠基督的啦，因为基督超越律法，阿们吧。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再去看你就不一样。而且我再讲，主耶稣在这里他也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他肯定是高过律法的，但是他是不是来反对律法的？不是。那不反对律法怎么超越他？其实超越他不需要反对啊，阿们吧，对不对？你知道小孩子经常犯这个错误，你知道我们讲小孩子到十三四岁就进入叛逆期，叛逆期的孩子是怎么回事呢？因为像圣经里面上帝设计的告诉我们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随着我们年岁的增长，我们人的独立性就开始越来越强，但是这个很强的独立性呢，按照上帝的设计，你就慢慢变独立就好了，你不需要通过反对父母的方式表达你的独立，同意吧？但你注意，我们所有人到青春叛逆期的时候，为了表达我自己的独立，经常做什么事情？反对父母，我借着不听我爸的话，不听我妈的话，表明我已经长大了，是吧？所以这是我们天然的人的软弱造成的。但是耶稣基督有没有软弱？没有。所以耶稣告诉我们说，他来不是要废掉律法的，是要让律法全部都成全的，天地都废去，律法的一点一画都不能废去，都要干什么啊？都要成全。谁来成全？耶稣基督成全。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弟兄姊妹啊，你再去看，当耶稣基督是超越律法的，阿们吧。所以当我信了耶稣，我在基督里的时候，我跟律法是什么关系？我还在律法之下还是超越律法？超越了。你注意保罗在罗马书第六章我们很喜欢讲的那节经文，保罗说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因为你们什么？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只要你在律法之下，你就没办法胜过罪，阿们吧。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盼望弟兄姊妹你真的明白这个道理之后，我们再讲讲到基督和律法之间的关系的时候，我请大家跟我一起再读一下这节的经文。我们读希伯来书十章十一节，我们一起来祈读：
凡祭司天天站着侍奉神，屡次献上一样的祭物，这祭物永不能除罪。
你注意我为什么让大家读这节经文，耶稣是不是祭司？
是。
耶稣是按什么来做祭司的？耶稣是不是按律法做祭司的？不是。你注意，按照上帝给摩西给以色列人的摩西律法来讲的话，什么人可以做祭司？利未支派的，亚伦家的，阿们吧。主耶稣从肉身来讲他是哪个支派的？他是犹大支派的，他根本就不是利未支派的，也不是亚伦的后裔，对吧？所以按照律法来讲，基督不能做祭司。基督是按什么来做？按福音来做。但是我们先不讲基督的祭司，我们先讲律法的祭司。律法的祭司这里面讲说，这些祭司天天站着干什么？侍奉神，确实是侍奉神。然后他们干什么？屡次献上一样的祭物，但这个祭物怎么样子啊？永不能除罪。所以你知道旧约的时候以色列怎么献祭？ 天天要献。为什么天天要献呢？
天天犯罪。
哎，因为这个祭物不能除罪，做了一次。就我们举个简单的例子，我们之前不是，我听说有些弟兄姊妹去考车牌，对吧？要考个驾照，然后考驾照呢，考了一次不及格，然后呢，
再来
两次不及格，怎么样？再来，你知道吗？以色列在旧约的时候，你知道他们有多少次不及格吗？天天不及格，阿们吧。所以律法的祭司是天天不及格，所以屡次献上一样的祭物干什么？就表明不及格嘛，对吧？就我再举个简单例子，比如说假设有一个考试，我们讲的那个弟兄要去考一个驾照，他一下考了满分，科目一、科目二、科目三、科目四全满分了，请问他还要不要考？不用啊。所以你还在一直考，说明什么？说明你不及格嘛。所以你看以色列人多荒唐，他们以自己的不及格为荣。哎呀，我们天天献祭，不是的，弟兄姊妹。所以你要注意，律法在这一点上面跟基督的福音的差距就明显的出来了，对吧？那我请大家再跟我读这节的经文，我们来读希伯来书六章二十节，我们来读希伯来书六章二十节，我们一起来读。
做先锋的耶稣，既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成了永远的大祭司，就为我们进入幔内。
你注意，这里面讲耶稣基督是照谁的等次啊？麦基洗德。你们知道麦基洗德是什么人吗？麦基洗德是创世纪里面讲的一个人，这个人又叫平安王，又叫撒冷王，这个人是个王，但是他又是至高神的大祭司。所以大家知道有一次亚伯拉罕非常厉害，带着318个精兵，然后他的仆人都能打仗，然后把四王五王他们打败了。打败以后，亚伯拉罕就得了很多战利品，然后见到麦基洗德的时候，亚伯拉罕做什么事情？亚伯拉罕献上十分之一给他，然后他就接受。好，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哈，利未人和亚伯拉罕哪个是祖先，哪个是后代？亚伯拉罕是利未人的祖先，阿们吧。所以亚伯拉罕那个时候利未人出来了没有？还没有呢。所以麦基洗德的等次比利未人高还是低？
高。
所以基督做福音的大祭司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所以福音超越律法，阿们吧。从一定角度来讲，福音在律法之前，这跟很多错误神学讲的不一样。很多错误的神学讲的律法在前面，福音在后面，因为基督到新约才来。不是的，旧约的时候其实已经有很多的拯救，不过基督道成肉身的时候还没到而已，阿们吧。你再去想，以色列人出埃及是上帝给了他们十诫法版，他们读着十诫出埃及的吗？他们怎么出埃及的？弟兄们，云柱火柱，还有什么逾越节的什么东西啊？羔羊，那就是讲的是谁啊？基督。他们是出了埃及，过了红海，进到旷野以后，上帝才把十诫给他们的，阿们吧。你再去看，所以再讲回这里，主耶稣基督他献祭是在哪里献的？他在哪里献祭？弟兄姊妹，在十字架上，阿们吧。献了几次？为什么他只献一次？他一次就完全了，阿们吧，一次就是满分，所以不需要考第二次，同意吧？所以耶稣基督一次为我们献上永远的赎罪祭，就叫我们这些成圣的人永远完全。所以你现在是不是圣徒？
是。
你根据什么做的圣徒？信了耶稣。耶稣的圣洁就是你的，阿们吧。所以跟你自己讲，我是圣徒。
我是圣徒。
真的，你要记得，我跟你讲哈，我为什么让大家去讲这句话？这句话在我们基督教正确理解福音的时候，大家就可以很勇敢坚定地宣告出来，不在乎我以前是做什么，不管我以前别人认为我是个人渣，还认为我是个名人，是个好人，我都敢说我是个圣徒。但我告诉你，就是我们的邻居天主教不敢随便说你是圣徒的，天主教只有教皇教廷封圣的人才能叫圣徒，一般人就叫平信徒，连神父都不敢随便说他是圣徒，他必须封圣才可以。但圣经里面是不是这样讲的？不是。你看保罗给哥林多的弟兄姊妹写信，哥林多弟兄姊妹有没有问题啊？
有。
哥林多弟兄姊妹很多问题，但保罗怎么问安的？写信给哥林多的圣徒，是吧？然后写信给以弗所的弟兄姊妹怎么写的呀？他没有说写信给以弗所的圣徒和平信徒，他没有这样解。他说什么？写信给以弗所的圣徒，就是在基督里有忠心的人。弟兄姊妹，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他一次献上 就叫我们这些成圣的人干什么？永远完全吧。所以有些基督教的神学家其实是天主教的，他们在成圣这方面他是不敢说我们现在是圣徒，然后说我们一直在追求成圣，一直在追求成圣。保罗不是这样讲的，耶稣也不是这样讲的。阿们吧。你真的要看到这些，而且就到旧约，旧约里面上帝把亚伦分别出来用什么方法，是不是亚伦的道德表现是全以色列人当中最高的那个，是不是亚伦的行为是最好的那个？根据什么？你有没有注意亚伦做大祭司的时候要做一个什么事情，是要在亚伦身上用什么呀？用那个羔羊的血干什么呀？弹在他身上，洒在他身上，然后就宣布亚伦被分别为圣。亚伦被称为圣徒都是因为那个羔羊的血涂在他耳垂上，涂在他大拇指上，涂在他的衣服上。那个羔羊预表的是谁？耶稣基督。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耶稣基督的血有没有涂在你的耳垂上？有，所以你能听到。阿们吧。耶稣基督的血有没有涂在你的大拇指上？有，所以你能做圣工。阿们吧。耶稣基督的血有没有涂在你的大脚趾上面？有，所以你可以为基督奔走，你可以走天路。阿们吧。所以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你看看基督和律法之间的关系。耶稣基督提醒以色列人，你们不要一看到律法只想到你自己跟律法的关系，你要看我跟律法的关系，再看你跟律法的关系。阿们吧。你要接受这位福音大祭司的拯救，你整个生命就大不相同。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第二点，我们再来跟大家讲，我们讲什么呢？我们来去看一看，我们说福音和律法之间的关系，就是基督的福音和从旧约就颁布的律法之间，这两者有什么关系？我们要求主来带领我们，让我们去看见，让我们去知道。那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请大家跟我先来再读这节的经文，马太福音5:19，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所以无论何人又教训人这样做，他在天国要称为最小的；但无论何人遵行这诫命，又教训人遵行，他在天国要称为大的。
就我请大家先注意这个，我为什么把天国这两个字给他用不同的颜色标出来？你注意，以色列人他们一看律法，他们第一反应就是人要做什么，人要做什么。他们没有办法把律法和天国联系在一起，他们经常把律法和摩西和我们以色列这个民族联系在一起。而耶稣在这里讲这个话的时候，他首先提醒一件事情，什么事情？你不要以为那个律法是摩西给你们搞起来的，是从哪里来的呀？是从天上上帝赐给我们的。你首先要明白这个道理，所以你从这方面来去想的时候，对律法的理解你就不能仅仅从人去看，你要看看上帝怎么跟你说，上帝的儿子怎么跟你说。阿们吧。其次我们在这里再讲，你注意主耶稣基督在这里他说的话，他说天地都要废去，律法一点话都不能废去，这是天国的诫命。谁如果教训大家说不用遵行，这个人在天国要称为小的；谁教训大家说要好好遵行，这个人在天国是要为大的。这里面主耶稣是在讲法利赛人好吗？不是，他在讲什么？他在告诉我们一个重要的真理，法利赛人其实主耶稣怎么评价他们？法利赛人主耶稣评价他们假冒伪善。主耶稣说萌宠你们就什么滤出来，然后呢骆驼你们就吞下去，难担的担子你们放在别人肩膀上，自己一个小指头都不动。所以法利赛人对上帝的律法是经常扭曲着讲。但耶稣在这里说的话他什么意思？上帝的律法是我们道德的绝对标准。阿们吧。你们不要轻易去改变上帝的律法，上帝明明说了，你看法利赛人他们在婚姻上面就是这个问题，然后上帝明明说了婚姻是神配合的，法利赛人说你只要给你老婆一纸休书就行了，不用管他了。所以说不是的，你们不可以这样的轻看上帝的婚姻。法利赛人也很容易离婚的哦，你不要以为哦，法利赛人是很随便离婚的吗？所以主耶稣就告诉他们说，上帝的律法是道德的绝对标志。你不要说今天都什么年代了还讲律法，我们要按照现在世界的习惯说这个好那个不好。你知道很多基督徒也容易犯这个错误，阿们吧。觉得说这律法哎呦3000多年前的啦，是吧？比如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你要现在在欧美国家，其实在中国的基督徒当中也容易有这样的问题， 就是他们说同性恋合法化，是吧？弟兄姊妹，在今天这个世界里面，人类认为同性恋无所谓，但按照上帝的律法呢，同性恋属于什么？属于罪，属于淫乱的罪。阿们吧。那我们能不能说，哎呦，现在都21世纪了嘛，不要再说同性恋是这个犯罪了，要不要这样子啊？不行，同性恋就是犯罪。但我们要不要跟同性恋的人传福音？
要
不要爱他们？要不要怜悯他们？你是不是跟同性恋传福音必须跟他讲，一张嘴就说同性恋是罪人？其实不需要，阿们吧。但你心里一定要意见坚定，这是犯罪，这是上帝不喜悦的，对吧？因为主耶稣跟彼得传福音的时候说，来跟从我，叫你得人如得鱼。我问大家个问题啊，彼得有没有罪啊？真的有吗？罪多不多？跟我们一样，阿们吧。耶稣跟他传福音的时候有没有说，彼得啊，你知道你是个罪人吗？他没有用这个方法，阿们吧。所以我们去效法基督，但是你要去看上帝的律法是道德的标尺，绝对的标尺，永远不改变。但是讲到律法是标尺的时候，我也盼望大家要知道一件事情。我请大家跟我一起读一下这节的经文，希伯来书7:19，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律法原来一无所成，就引进了更美的指望，靠这指望我们便可以进到神面前。
弟兄姊妹，我为什么让大家读这节经文？这节经文讲说律法大有能力，怎么说？律法一无所成。所以我们说律法是道德的绝对的标尺的时候，我就做一个比喻让大家明白。弟兄姊妹，我在这里放了这张图，就是我们可以拿尺子来量身高，对吧？但是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尺子能不能让你长个子？你会不会天天量身高越量越高啊？你怎么长个子的？你吃饭长个子的，阿门吧，对不对？尺子永远不能让你长个子。律法是用来告诉你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但律法永远不会让你生命成长的。律法不是用来得救的，阿门吧。我在讲弟兄姊妹，有一些错误的神学说我们到了新约时代是靠福音得救，旧约时代是靠守律法得救，对不对？错得离谱。你去好好查考圣经，上帝没有在一个地方告诉我们说你靠遵行律法得救的。亚伯拉罕是遵行律法得救的吗？挪亚是遵行律法得救的吗？亚伯是遵行律法得救的吗？大卫是遵行律法得救的吗？如果他们是靠遵行律法得救，个个都要灭亡，阿们吧。他们个个都是信耶稣得救的，信耶和华这位救主得救的，阿们吧。上帝，我们在讲以色列出了埃及以后，上帝不是把律法给他们了吗？赐给他们律法的时候，教以色列要做一个事情叫献祭，是吧？以色列什么时候献祭？是不是一高兴就献个祭？
犯罪的时候，
哎，犯罪的时候，上帝没跟他们说你们犯罪了，给我亡羊补牢，给我好好的改正。上帝让他们干什么？献祭。那上帝是不是意思就是你们不用改正？是不是这个意思？不是，你做的不好的，你回头要改正，但你的改正不能赎罪。阿们吧。所以他们罪怎么解决的？献祭。献什么祭？献一只羔羊，献一只公牛，献一只鸽子，献一只斑鸠，然后献上的祭物都要干什么？杀了，流血，他的血流出来，祭牲死了，你的罪赦免了。那个祭牲预表的是谁？耶稣基督。所以你要记得一件事情，尺子永远不会让人长个子的，阿们吧。所以律法永远不会使你得救，律法永远不会给你生命的，律法只是告诉你你是个死人。真的，律法就告诉你是个死人，因为罪的诠释就是什么？就是律法。你真的看清楚这一点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不一样。所以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第二个，我们再来讲，你去思想，你去看的时候，我请大家再跟我读这节的经文，马太福音5:17，我们一起再来读。
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
所以耶稣的福音是成全律法的，这句话也很重要，你知道吗？除了我们基督教的福音，世上所有的宗教都想在天堂开个后门，然后偷偷的溜到天堂里去。但耶稣讲这段话是很重要的，耶稣说你们不要想废掉律法，律法的要求不得到满足，你们根本没资格进天堂。 那我们刚才讲了，谁是律法的唯一遵行者？
基督。
谁是律法的唯一的成全者？基督。所以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还有什么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人能到父那里去。只有耶稣满足了律法一切的要求。所以耶稣来不是推翻律法的，是干什么？成全律法。不能成全律法了就不叫福音，不能成全的律法了就不能做救主。阿们吧。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弟兄姊妹啊，你再去看，你就会发现律法和福音之间大不相同。律法它主要的功用是什么？律法是给你定罪的。就像你跑到法官面前，你指望法官跟你说什么？你指望法官说，哇，你是优良市民，我要给你发奖金，会不会这样子啊？不会。法官第一考虑就是对照我的法律到底该判你几年，对吗？是吧？顶。如果但是律法这个法官见到谁就说你无罪了吗？
义人。
义人。哪个义人呢？信耶稣的人。阿们吧。所以律法为什么判我们说无罪，是因为律法在我们身上看见了谁啊？看见了义，看见了基督。阿们吧。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律法和福音的重大区别就出来了。律法是用来定罪的，福音呢？福音是使人称义的。你有了耶稣基督的福音，你才能称义。为什么？因为耶稣已经把律法一切的要求都干什么？都成全了。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会大不相同。所以我请大家跟我一起再来读一下这个经文。我们先来读哥林多前书15:56，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你注意哦，这里面讲说死的毒钩是什么？是罪。我们为什么死在我们身上有权势？死为什么可怕？因为死的毒钩是什么呀？是个罪。这里面就是保罗用了一个比喻，就把那个死比喻成一个蝎子，你知道吧？蝎子是不是有个毒钩啊？那个毒钩一蛰你，完了你就死了。然后他说，为什么我们会死？死为什么这么可怕？因为这个死这个蝎子呀，它那个尾上的钩是什么东西啊？是罪。然后罪一叮你，你就死了。什么时候叮的我们？亚当堕落的时候叮了。阿们吧。然后他后面还讲了一重要的话，罪的权势是什么？
律法。
所以保罗讲说，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因为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什么？恩典之下。只要你还在律法之下，你就在罪的权势之下，你就胜不过了。阿们吧。所以律法是罪的权势，而福音是什么呢？我请大家跟我再读这节的经文，罗马书6:14，我们一起来读。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因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弟兄姊妹，你要看见罪不能做我们的主，因为我们不在律法之下了。我们怎么才能变成不在律法之下？对了，信了耶稣。我们刚才讲了耶稣跟律法的关系是谁超越谁啊？耶稣超越律法。我信了耶稣，我就不在律法之下了。我不在律法之下，这个时候福音跟我的关系是什么？福音不断地把什么东西带给我？恩典。恩典。恩典。所以你想要恩典的时候到哪儿去找？到基督那里还是到摩西那里？到基督那里。阿们吧。我在讲摩西领受了两块法板下来那一天，第一天第一次领受两块法板下来做什么事情啊？发现以色列人在拌金牛犊，摩西气得啪把两块法板都摔碎了。然后干什么事情？让利未人起来杀掉多少以色列人啊？3000以色列人。所以律法颁布的第一天，3000以色列人就被杀了。然后到了新约的时候，使徒行传里面讲，当圣灵降临的时候，然后多少人受洗得生命啊？也是3000人。有没有注意到有3000人，他们本来不准备信耶稣的，但是被圣灵感动，哎呀我们要信耶稣，3000人就得救了。阿们吧。一样不一样？完全不一样。所以对，在律法里面是3000人灭亡，在福音里是3000人得救，完全不一样。所以律法是什么？是罪的权势。福音是什么？福音是恩典的权柄。所以我在讲弟兄姊妹，我在这里放了这张图，就是上帝跟亚伯拉罕讲话，跟亚伯拉罕说什么？我要让你的后裔多得像什么？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上帝让亚伯拉罕看天上的星的时候，是让他看什么？是让他看律法，还是在看福音？看福音，看恩典。你看看天上的星星有多少，那就是我给你的恩典。阿们吧。 所以亚伯拉罕这个将死之人生出的子孙后代真的多得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一样。亚伯拉罕上帝是在他75岁的时候跟他讲，你要得应许之子，是多少岁生出来这个孩子啊？100岁的时候。99岁的时候萨拉怀孕，100岁的时候生了以撒，然后就从这一个人一路增长，一路增长。哎，我们是不是以色列人？我们因信是真以色列人哦，阿们吧。所以你再去看的时候，但这一切的增长，这一切的恩典，从律法来还是从福音来啊？从福音来的哦，阿们吧。所以你信了福音，幸福不幸福啊？幸福的不得了。所以跟你自己讲，我是最幸福的人。
我是最幸福的人。
跟你身边的弟兄姊妹讲说，你是最幸福的人。
你是最幸福的人。
也是最幸福的啊。
因为你接受耶稣了，阿们吧。而且我们的生命是要被过去定义还是被永恒定义？要被永恒。我们人天然的习惯是被过去定义，说哎呀，我以前太糟糕了，我以前太糟糕了，我妈妈，我的孩子，然后我的亲戚朋友都以我为耻，所以我一想起这些，我觉得我一辈子都抬不起头来。不需要，你的生命是被永恒定义的，因为你领受了福音，阿们吧。你被上帝祝福，这是我们看到第二个。所以第三个，我请大家跟我一起再把马太福音5章19节这我们最上面这节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所以无论何人废掉这诫命中最小的一条，
又教训人这样做，
他在天国要称为最小
的。
但无论何人遵行这诫命又教训人遵行，他在天国要称为大的。
我在这里再讲，耶稣讲说我们对律法的态度，他说我来不是要废掉律法的，我来了也不是让你们轻看律法的，你们应该遵行律法。但什么叫遵行律法？大家有没有好好想过这个问题？法利赛人是不是遵行律法的人？律法主义者是不是遵行律法的人？不是，他们是干犯律法。你不要以为他名字里面有个律法两个字儿，你就以为他是遵行律法的。我说我都是律法主义者了，我还不爱律法吗？不，律法主义者是最得罪律法的。
嗯，
因为律法的颁布者是基督，律法的成全者是基督，律法的成全是在基督的福音里。所以我在讲耶稣讲这个话的时候，虽然他信心这两个字根本没出来，但是你结合整本圣经，你要知道什么人才是真正遵行律法的。信靠基督的人就是尊荣律法的，阿们吧。我再举个例子，假设我是一个篮球爱好者，我说我很喜欢打篮球，然后呢我是真的喜欢打篮球的时候，我就会说哇，那个 NBA 那些球星太厉害了，他们扣篮扣得好漂亮啊，然后他们技术很高超啊，然后说哎，我看你是懂的。但是如果我说我个子小小的，我说我也能扣篮，乔丹能做的我都能做，请问你这时候我对篮球是真热爱还是假热爱？我这就假热爱。所以法利赛人就犯了这个错误，他们说我们要遵行律法，这就藐视律法，你根本做不到，阿们吧。谁能做到？耶稣基督才能做到。所以我信靠基督尊荣基督的时候，才表明我对律法也是尊荣的，阿们吧。你明白这个道理之后，我再讲弟兄姊妹，真的，当你离开基督，你说我离开基督，法利赛人律法主义者他们就觉得说我只不过是不要福音这么，我对律法还是很看重的，对不对？我告诉你，凡是离开基督的，他不仅是在轻看上帝的福音，还在干什么？还在藐视上帝的律法。所以我在里专门做了一张图，我是用 AI 做的，就是一个法利赛人，你知道他手里拿的什么东西吗？手里拿了个大便，你知道吗？什么意思？法利赛人自以为自己很尊荣上帝的律法，以为自己是很爱上帝的律法，以为自己是最圣洁的人，其实一点都不是。他整天手里拿着大便到处走，凡是律法主义者都是整天拿着大便还往自己脸上涂，然后说啊，我很爱上帝的律法，我很遵行的，你们这些人都不重视。你们有没有在微信群里面，可能你们有时候都会遇见，比如说有一个异端叫安息日会，有没有注意遇见过那些安息日会说，哎，你们星期天聚会，上帝的律法解的安息日是星期六啊，你们是得罪上帝的。你要不要听他这些话？不要听。其实我遇见安息日会的，我觉得很搞笑，我说你们真的遵行上帝的律法？我说你割礼割了没？他们就不吭声了。哎，你遵行上帝律法，你要遵你就遵到底啊， 对吧？你割礼在哪儿？还有你们聚会的时候有没有杀羊啊？还你按照旧约律法每次就要杀羊的嘛，天天都要杀的呀。我没见你杀羊，你怎么就捡自己容易的搞啊？你没发现是不是拿了个大便在那里到处走，还以为自己很香，对不对？弟兄姊妹啊，离开基督是藐视福音又藐视律法的，你要看到这点。其次就是我们还要看到是什么呢？就我说你要真的去看到，像我们前面讲的，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因为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所以当你信靠基督的时候，你跟律法的关系开始改变了。怎么改变了？我们以前讲到也反复跟大家去讲，对于我们这些基督徒来讲的话，基督是我的救主和主，阿们吧。基督应该是我的王，律法跟我什么关系？原来上帝的律法对我，我是罪犯，他是什么呀？他是审判官。现在呢？现在律法成了我的什么呀？成了我的法律顾问了，阿们吧。所以耶稣讲你们要遵行律法的意思是这个，不是你们又回到律法之下，那耶稣不就自相矛盾了吗？他的意思是什么？你让律法来给你做顾问，来告诉你这件事情能不能做。哎，你要做一件好事，但是你要做这件好事要做所谓的撒谎，那律法就告诉你说可不可以啊？不可以。所以那我就不做了。不是，你不要用撒谎的方式去做，好不好啊？好，这就是律法的功用。律法的最后一诫命是什么？不可贪心，不可贪恋别人的牛驴房屋田宅妻子。所以我们人最容易犯的错误就是贪心，我们一看到别人比我们好，我们就酸得不得了，这就是贪心起来了。所以你要做一件善事的时候，世界说哎呀，贪婪是一个重要的驱动力，对不对啊？不对，我不要贪婪，我要满足，阿们吧。律法这个时候就在给你做什么呀？做顾问。律法能不能做你的牧者？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律法能不能做你的向导？不行。谁做你的牧者？谁做你的向导？耶稣基督。所以你跟着耶稣，你跟耶稣同定十字架。耶稣基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什么？就当舍己，天天背着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你就跟着耶稣就好了。跟着耶稣容易不容易啊？
不容易。
不容易也容易，是吧？不容易是我们的老我真的不愿意，对吧？但容易，因为耶稣说劳苦担重担的人到我这里来干什么？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的轭是重的还是轻的？
轻的。
轻的。我的轭是轻省的，我的担子是容易的。我们很多时候生活的时候苦得不得了，巴拉巴拉巴拉流眼泪，然后觉得我好苦啊，我好苦啊。很多时候就因为没有背十字架，你说哎呀，我都这么苦了，还说我没背十字架。你背了很多自己的担子，你去背耶稣的担子，耶稣不会给你这么重的。阿们吧。还有一些人背了宗教的假十字架，不是耶稣给你的，是你自己没苦硬吃，有没有听说过？是不是？就我们今天上午还跟一些弟兄姊妹在讨论，有些基督徒就认为说什么叫敬虔，他说吃苦才叫敬虔，就是你太开心了都觉得你不敬虔。耶稣是不是这样讲的？不是。圣经里面讲说上帝用喜乐油膏抹耶稣，胜过膏他的同伴。所以一个信耶稣的人表现出耶稣的生命在我里面是借着什么表达的？借着喜乐。阿们吧。你去看这些，你跟着耶稣和你跟着宗教跟着法利赛人完全不一样。他的担子是轻省的，他的轭是容易的，在他里面充满了喜乐，充满了得胜，充满了丰丰富富的恩典。这是你要看见，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那最后我们要讲最后一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看到主耶稣也讲了说我们要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对吧？所以我们要去看看我们怎样才能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过义人的得胜生活。我们说我们讲第三点，我们说完美的义。那怎么讲完美的义呢？我请大家跟我一起，我们把这节经文再读一下，马太福音5:20，我们一起来读。
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
弟兄姊妹，耶稣说我们的义要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从哪儿来？他们从律法自己搞的，同意吧？其实他们的义好不好？
不好。
法利赛人的义完美不完美？
不完美。
漂亮不漂亮？不漂亮。那个叫自义。阿们吧。我们怎么能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就是我们在讲你要干什么？因信称义。这是整本圣经都教我们的。我再讲，弟兄姊妹， 你不要被一些错误的神学搞错了。有一些神学家他的神学不及格了，他说到新约的时候是因信称义，旧约的时候靠守律法，不对的。你去看看希伯来书，希伯来书十一章讲亚伯是怎么献祭的，因着信。摩西是怎么出埃及的，因着信。他们吧，然后亚伯拉罕是怎么去从死里复活的，那种大能显在他身上，因着信。萨拉是怎么一个将死的人生出的子孙像天上的星，因着信。他们吧，所以圣经里面从创世纪就开始就讲因信称义，才不是到了新约才有因信称义的。所以你要明白这个道理，说很多人的神学，我们说我们有些老一辈的传道人，他们的这个见证特别的好，我们要效法他们。但是我们也要承认，有一些老一辈的传道人神学不行，就是他们把旧约和新约给割裂了，然后呢就传讲这种错误的。我们要知道因信称义，你信了耶稣以后，我们信了耶稣以后，耶稣的义就给了我，同意吧？然后耶稣把他的义给我的时候，我的罪怎么办？我的罪怎么办？弟兄们，耶稣在哪里承担了？承担了多少？承担了全部。你一定记得啊，我们今天上午讲说，有一个姊妹说以前遇到一个人，就怀疑这个人有可能是异端。他怎么讲呢？他就跟那个姊妹讲，他说，这样子，你信耶稣的时候呢，你信耶稣之前的罪，耶稣都帮你担当了。信耶稣以后，所有的罪要靠你自己的悔改搞定，对不对？哇，如果你信耶稣以后的罪要自己搞定的话，你必灭亡，好吧？因为我们有隐而未现的罪，而且你搞不定。所以耶稣在十字架上把我一切的罪都担当了。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还有没有律法的咒诅可以落在我身上？没有了。真的吗？我现在做错事了，上帝会不会咒诅我？为什么？上帝是因为什么不咒诅我？因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阿们吧。所以因信称义，再无咒诅。所以跟你自己讲，我身上再也没有咒诅了。所以你要相信这一点，真的。所以当有人说你怎么这样子会招咒诅的，不可能，不可能。我是基督徒，没有咒诅了。阿们吧。然后基督的义是怎么样子？完美的。法利赛人的义呢？残缺的，虚妄的。阿们吧。所以我们的义是不是比法利赛人更强？强一万倍都不止。阿们吧。强无穷倍。所以法利赛人只是骗自己，那些安息日会的只是骗自己，我们守安息日。我说有什么用啊，你安息日真义都搞不懂。安息日指向的是谁啊？指向的是基督啊，大哥，对吧？我信耶稣就是守安息了。阿们吧。耶稣从主日的时候从死里复活，我们理所当然聚会的时间要改到主日。阿们吧。因为表明我们已经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所以你要看到这些的时候，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你要知道你在基督那里得到了完美的义。所以你身上的义是完美无瑕的，你不要再用自己的行为去评论自己有没有义。你用行为你就没信心，你用你自己的行为就觉得，哎呀，我们有时候就说，我觉得有些基督徒啊还不如不信的人呢。我们行为上是不是有这样的情况？有。那大卫杀人，那不信的人不见得就敢杀人呢，对吧？但是大卫是不是一个完美的义人？
是。
多完美啊！因为他身上有谁的义啊？耶稣基督的义。你是不是完美的义人呢？
是，
因为你信了耶稣了，这叫因信称义。阿们吧。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请大家跟我再读这节的经文，罗马书五章二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
我为什么让大家读这节经文？你注意这节经文它讲到了信心。我们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什么恩典中，欢欢喜喜盼望什么？盼望神的荣耀。所以这里面有没有喜乐？有没有恩典？有。所以我再跟大家去讲，你怎么过一个生活是胜过法利赛人的生活？你要过信心生活，不是靠行为。阿们吧。而你信心生活其中一个重要的表现你知道是什么？享受恩典。宗教人士是不享受恩典的，是没苦硬吃的，对吧？所以圣经里面也讲，法利赛人要把自己脸搞得什么呀？搞得蜡黄，然后跑到十字路口，然后让人看见他，哎呦，你怎么是这样子？然后好跟人说，我进食呢，是吧？我进食呢，是吧？然后他们缺乏喜乐， 基督徒是要很大的喜乐，其中一个喜乐是什么？享受恩典。所以我们之前跟一个姊妹去聊，其实这个姊妹她很爱主的，但是她受她家里面，因为她是可能信二代信三代那样子下来，但是他们家原来家传的神学上面在因信称义这方面的认识不太够，对恩典的认识不太够，所以她上帝其实给她加很大的祝福。我看到她我就觉得哇，上帝真的很信实。你看传道人的后代哇非常的丰富，她老公做生意怎么做怎么成，你知道吧，就很能做很能赚钱的。她就有一种罪疚感，你知道罪疚感什么，她觉得我买个好衣服或者买个好车好像就有点都觉得不太对啊。然后甚至她妈妈就会责怪她说，哟买这么贵的车干什么，买便宜一点的就行了。然后她就问我说，梁牧师你怎么看这个事情，我说买呀，买贵的呀，要过跟你身份相称的生活，这是上帝给你的恩典。因为你又没有变成一个贪婪的人，你该奉献的时候奉献，该帮助弟兄姊妹的时候帮助弟兄姊妹，上帝是很喜悦你的，阿们吧。上帝既然很喜悦你了，你干嘛不享受恩典嘛？你看这种错误的神学就让我们不能像这节经文讲的说，因信进入现在所站的什么恩典中，你就好好享受恩典。哎呦梁弟兄你一讲恩典，哎呀人家那么有钱，我一天才赚100块，哎呀我就发愁了。你这个想法从哪来的你知道吗？这个想法你要对照律法了，这就是我们刚讲的十诫的最后一诫，什么呀？贪心，这叫贪心。你知道我们很多愁苦都是从贪心来的，同意吧？你要欢欢喜喜站在神的恩典当中。一天赚100块钱我要不要欢喜？你要。一天赚1000块钱呢？欢喜。我总是感恩，总是知足，他们吧总是喜乐。贪婪是不会让你喜乐的，但是有一颗敬虔知足的心你会很喜乐。然后你活在恩典当中是特别尊荣基督的，因为恩典从哪里来？从基督里来。基督是慷慨无比的一位上帝，他给你丰盛的恩典。就我举个简单例子，比如说今天来了一个慈善家来到我们当中，说谁相信我会给他100万举手，我就给你100万。然后我们这时候举手了，100万就给到我们手里了，阿们吧。然后你拿到这100万以后揣到兜里，然后出去拿个饭兜出去要饭，放在街上说请你给我2块钱，请问这个慈善家看到我们这样子，我们是尊荣他还是羞辱他？
羞辱。
所以耶稣就是最大的慈善家，阿们吧。你以他给你的恩典你好好享受啊，你好好享受恩典的时候基督就得荣耀了，对吧？所以主耶稣让那个姊妹她的先生很能赚钱，他就开心就好了吧，对吧？该买豪车买豪车，对吧？该奉献奉献不就行了吗？所以你要真的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这是整本圣经里面才告诉我。我再问大家问题，所以我昨天跟他讲的时候，我说你注意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有钱没有钱？亚伯拉罕比她老公有钱多了，你知道吗？我说这个姊妹她老公很能赚钱，那跟亚伯拉罕没法比。亚伯拉罕人能打仗的家丁都318个，你想想他有多少仆人呢？他亚伯拉罕的企业大得不得了，好吧？亚伯拉罕给他的儿子以撒娶亲的时候，让他那个老仆人是不是就带了100块钱过去娶亲？不是，你去看创世纪，带的什么金镯子呀，各种各样的珠宝啊，好东西多得不得了。亚伯拉罕是不是太奢侈了？不是啊，上帝给了，好好享受吧，阿们吧。上帝没给我金镯子，我又要生气？我要不要嫉妒亚伯拉罕？不要，感谢主，是吧？上帝没给我金镯子，给我一个手链，我也开心。他们吧，你给亚伯拉罕1000万，给我100块，我也感恩。这就是上帝喜悦的。但是你给我这100块钱呢，我不要抠抠搜搜的，整天揣在兜里不敢用。我敢用就荣耀主了，阿们吧。而你，当我们尊荣基督的时候，当我们活在恩典当中的时候，律法也得到满足。上帝颁布律法。上帝把律法给我们是想苛待我们，还是想让我们活得更幸福？所以你活得更幸福，律法高兴不高兴啊？高兴。所以宗教徒啊其实是得罪律法的，没苦硬吃是得罪律法，享受恩典是连上帝的律法都会很开心的，阿们吧。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那最后第三个，我请大家再跟我读这节的经文，约翰福音13章35节，我们一起来读。
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
所以我们讲最后一点就是什么呢？就是你要知道弟兄姊妹， 我们要过一个义人的得胜生活，你要彼此相爱。律法的总纲是什么？
爱。
阿们吧。福音的起头是什么？也是爱。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而主耶稣在这里讲说，你们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认出什么？你们是我的门徒。所以爱是福音的见证，爱是律法的安息，爱是得胜的惊喜。所以我们弟兄姊妹要彼此相爱，然后你要广传福音，你要去见证基督，这个时候就大不相同。我们彼此相爱本身就很有吸引力，我告诉你，不信的人来到我们当中，看到我们彼此相爱，互相体恤，互相支持，他就感动得不得了，对吧？如果不信的人来到我们当中一看，哟，你们也吵架吵得一塌糊涂，然后这个欺压那个，这个瞧不起那个，哎呀，算了算了，我不要来了。但是看，哇，你们当中不从最老的到最小的都那么彼此相爱，我好感动啊。阿们吧。而且我在讲，我们为什么要广传福音，其实广传福音就是把那个永恒的爱送给人。阿们吧。律法喜不喜欢我们做这件事情？喜欢。福音呢？更喜欢啦。阿们吧。所以你去好好的传福音，也像我在这里放的这张图片，就是主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之前那天晚上干什么呀？为门徒洗脚。当我们看到有弟兄姊妹软弱的时候，你不要嫌弃他，你嫌弃他就是没有效法基督。基督看见我们软弱了，就在身上束了一个毛巾，伏下身来挨个给我们洗脚，我们也要这样子。这个时候众人因此就认出我们是谁的门徒啊？耶稣基督的门徒。这个时候我们就为主做了美好的见证，我们感谢主。那我们今天的信息呢，我们就讲到这里。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做一个讲道结束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向你感恩，我们向你赞美。主，我们感谢你，你告诉我们说你跟律法之间的关系，你是颁布律法的，你是唯一能够完全的遵行成全律法的，你是超越律法的，你把超越律法的福音赐给我们，让我们因信称义，让我们靠着你，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到天父面前。为此我们向你感恩。主啊，求你带领我们，让我们越明白这些宝贵的真理，我们就越珍惜主你赐给我们的每一句话，包括上帝赐给我们的律法。我们不是要靠着律法去得救的，但是我们要用上帝的律法做我们行为的顾问，使我们行事为人合乎中道，合乎圣经真理，能够让主你的名大得荣耀。特别求主你施恩赐福给我们，让我们过一个信心的生活，享受恩典的生活，彼此相爱的生活，就把荣耀全然归给你。求主你亲自的加恩赐福带领你的百姓，让所有属你的百姓我们都在你面前欢喜畅快，多多蒙福。感谢赞美你，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们。好，我们感谢主哈。那我们最后还是用几分钟的时间哈，我们七分钟时间吧，因为七分钟正好就到六点了。然后呢，大家看看有什么感动哈，然后可以分享一下，就是我们刚今天的讲到，借着今天讲到上帝跟你说了什么，然后最触动你的是什么，还有今天的讲到基督你怎么样去过一个得胜的信心的生活，或者义人的生活。好，然后大家可以去思想哈，然后可以分享一下，好不好？